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4年12月12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国防时空致敬退役老兵特别报道惜别，今天为您讲述陆军第79集团军某工兵旅一级军士长李洪清视使命如生命，书写精彩军旅人生的感人故事。
重点关注，常州大学研究员从日本征集获得两本反映南京大屠杀史实的相册，部分照片为首次曝光，为南京大屠杀再添铁证。直击现场，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在非洲吉布提开展疾病防治和巡诊活动。
环球军情，土耳其支持的一支叙利亚反对派武装与美国支持的库尔德武装在叙北部达成停火协议。
伊南军事论坛，国防大学教授金伊南就叙利亚局势动荡、中东各方势力博弈的话题进行分析点评。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又到一年冬季退伍季，又一批老兵脱下戎装，惜别战友，告别军营，开启人生新征程。在这批老兵当中，有一些服役期满30年的一级军士长，当他们的退休命令下达后，就将正式结束30年的军旅生涯。回顾这30年的军旅历程，他们有什么样的成长故事，有什么样的人生收获，有什么样的感受体会。国防时空致敬退役老兵特别报道惜别，今天请听第四集，钻探测量显担当，为您讲述陆军第79集团军某工兵旅一级军士长李洪清视使命如生命，用钻劲儿和拼劲儿书写出精彩军旅人生的感人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特约记者王立军、杨志武。
当面张嗓子念，我最大的感悟就是感受得要钻劲，就像我的老专业钻探打井一样，做事也得要韧劲，不能因为单位变化、岗位调整就失去斗志。
隆冬时节，东北某山区鹅毛般的大雪静静飘落，在第79集团军某工兵旅训练场上，官兵们正在冒雪展开单兵综合演练，人群中记者一眼就认出了一级军士长李洪清。训练间隙，李班长告诉记者，他从小就向往军营，19岁时如愿穿上军装，成为原北京军区某给水工程团的一名给水兵。
我17岁我也就当兵了，当时走的时候没走成，我又在地方打了2年工，我又第二次就报名入伍吧。从这个94年12月入伍之后，我第一年就参加了我们团的那个工程，也就是解决这个咱们边防部队加那个边防那个群众这个饮水工程，最起码我能给这些吃不上水的人能找到水，感觉自己有点价值，必须得好好练好好学。
一级军士长李洪清，山东人，身高1米8，身材魁梧。当年在给水工程团工作时，他认真学习实践钻探专业，后来慢慢成长为钻探技师。在给水工程团工作的26年间，他一直随部队奋战在找水钻井第一线，足迹遍布云南、山东、广东、贵州、河北以及海外维和任务区，为解决官兵野战给水和当地群众饮水难问题做出了突出成绩。回忆起当时参与的一次次重大任务，李洪清感慨地对记者说，那时候他干活挺拼的。
在一次处理事故过程中，就是190米的时候钻具掉了，那个钻头掉进去了，掉了之后把它捞上来了，提上来了，马上你看到它了，看到它了，稍微有点震动啊，啪又掉下去了，就在那个过程中不自觉的就想去抓它去抱它去，那是把我胳膊把手都给拉破了。后来我们连长说，你不要命了，不是不要命了，辛苦了这么多天了，因为你不处理，就说你这么多天的工程就全废了。
2020年， 李鸿清因为所在的部队改革调整，他被分流到现在的单位，第79集团军某工兵旅。面对新单位新岗位，李鸿清刚开始有些不适应，甚至有很大的心理落差。但作为一名军龄超过25年的老兵，他很快调整自己的心态，逐渐适应了新的岗位。
像我们原来的单位，就是你一个人可以带着这些人出去施工，你就是大拿，你就是这个总负责人，都得听你的。现在来了这单位之后，都老班长这个称呼我，我就感觉我这个老班长这个称呼，你啥都不会，就心落差可大了。我那时候在想啊，必须把你自己所处的专业改进它，你才能不愧是一个老班长的称呼。老班长就是你经验，别管你管理上还这个技术上还是这个做人上，你都得操练一等才行的。
当兵这些年，我认为带兵育人就得用心和真情，既要把专业知识和技能交给年轻人，又让他们对带兵人发自内心的信任，这才是双向奔赴。
一级军事长李忠诚与李鸿清有着26年的战友情谊。李忠诚1998年入伍后就被分配到了李鸿清所在的班，2020年他们又一起调到了现在这个单位。李忠诚对记者说，多年来他一直把李鸿清当成自己的学习榜样。
施工工也需要一些经验丰富的老兵教，他会给我们分析里边他是个什么状态，在外在有什么表现，那是我技术积累最快最厚的一段时间。他不管做什么事情，处理事故也好，他都考虑的非常非常全，特别踏实，他就把这个踏实也就传给了我们。
从军30年来，李鸿清先后出色完成了国防工程施工、抗旱救灾、神舟飞船回收保障、海外维和等多样化任务，并入选装备技术尖子人才库，荣获全军优秀士官人才奖2次，用奋斗书写了出彩的军旅人生。与此同时，他还热情帮助身边的年轻战友，当战友们工作或生活遇到问题时，他总是主动靠上去，耐心开导，激励鼓励，成为年轻战友成长成才路上的好帮手。第79集团军某旅杨金旭。
老班长经常跟我们一起去探讨专业的问题，比如说相应的工程检查的器材怎么操作怎么使用，我们有生活上的一些心里有什么不开心的事都愿意找班长说，但是班长一说完之后就迎刃而解，感觉真的就是迎刃而解。有这样一个老班长，感觉很多事儿、很多困难都不算困难了。
一个人当兵全员人都要付出难以理解的辛苦，让我感动的是这些年我妈、我家属和孩子都很少抱怨，更多的是支持我的工作。
在妻子陈静的印象中，早些年李鸿清常年在外执行任务，休假回家的日子很少，即使正在家里休假，一有任务就又毫不犹豫地出发了。2007年，李鸿清成为中国首批赴苏丹维和部队的一员，这次任务期长达3年。妻子陈静感慨地说，这3年正好错过了儿子的幼儿成长期。
到了这个农忙的时候，别人家孩子的爸爸都会回到家给帮忙。我儿子呢，也就3岁多，就从抽屉里就是把他爸爸的照片给端出来，说：“哎呀，我的爸爸也回来了。”说实在的，真的心里面真的是没法表达那种感受，尤其一个人在家，别人都有个助力的。那会儿非常的渴望，就是他能回来，但是呢，又想到他作为一名军人，顾大家、舍小家，也属于正常的。
眼下距离李鸿清退休的日子越来越近了，远在山东老家的妻子陈静准备来部队接丈夫一起回家。电话采访中，陈静欣慰地对记者说：“这些年虽然艰辛，但他们全家都不后悔，并且为丈夫在部队做出的贡献感到荣光。”
到现在一说起来是一名军嫂，我还是感觉非常自豪的，嫁给他这一辈子也不后悔。你能在单位把你的工作干好，我把家打理好，他作为一名军人的本质呢，就是保卫国家、 服务人民，为国家和人民做出贡献。
记者手记，
我是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李鸿清班长从军30年，用26年的时间担起了优秀吉水东城兵的职责使命，又用4年时间诠释了城东转型、转岗成为测量技师的人生经历。对于这次采访，李鸿清班长起初并不是太情愿，他的理由是他只是普通一兵，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没有做出什么突出成绩来。其实细细品味李鸿清班长与我分享的军旅故事，当我了解到他为了完成任务连死都不怕的事迹后，我不由得对他产生了崇高的敬意。在他即将退役的时候，我祝他未来的路一切顺利。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南京市人民政府发布通告，12月13日上午10时将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国家公祭仪式。10:01至10:02防空警报鸣响期间，南京全市主城区范围内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应当停驶鸣笛致哀，火车船舶同时鸣笛致哀，道路上的行人、公共场所的人员同时就地默哀，致哀1分钟后恢复正常。
本台消息，常州大学红色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卢彦明近日从日本征集获得了2本反映南京大屠杀史实的相册。这2本相册中，一本相册拍摄于南京沦陷时期，共有73张照片，其中记录侵华日军第二定泊场常态运作情况的照片是首次曝光。卢彦明介绍，侵华日军第二定泊场位于南京下关码头附近，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这里不仅负责侵华日军的后勤保障工作，还进行着对南京大屠杀死难者毁尸灭迹的秘密工作。这本相册中还有一张侵华日军第二定泊场司令部职员的合影，其中有该司令部核心成员如尾谷健郎等人。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专家、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孙宅威表示，这本相册印证了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中尾谷健郎等人毁尸灭迹的相关史料。另一本相册里则是150多张南京沦陷期间侵华日军拍摄的中国守军在南京建设的防空设施的相关照片，照片下方几乎都有相应注释及编码，照片中的不少防空设施是当时南京的绝密工程。卢彦明说，这些照片近距离记录下隐蔽的监视哨、射击口、弹药库、防护网等，具有很强的军事调查目的性，是日军侵华的铁证。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近日举行全要素高强度实弹战术演练。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在非洲吉布提开展疾病防治和巡诊活动，请听报道。
这次是继续上报，经发现两栋 LP 目标，方位标两栋，距离36完毕。
演练一开始，蓝方率先从不同方向起飞数架模拟战机，交替掩护向红方防空阵地实施突袭。正当红方操作手即将捕捉到模拟敌机时，突遭电磁干扰压制，目标瞬间消失，雷达操作手迅速更换频率，紧急采取多种抗干扰措施再次捕捉到目标。地空导弹在射击极限距离果断发射，目标被成功摧毁。第77集团军某旅唐一祥：
来袭敌机释放的干扰强度很高，留给我们的处理时间非常短，我们必须在对抗中做到干扰处置准、判读目标快、雷达跟踪稳，这对我们号手之间的协作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蓝方迅速调整战法，伺机从不同方向、不同高度对红方阵地实施打击。红方指挥所通过通勤融合系统，迅速将通勤传达至各火力单元。为延长火力抗击范围，红方还在蓝方主要来袭方向配置高炮，与导弹分队形成优势互补，构建起快速反应的远近结合防空火力网。第77集团军某旅魏仪说，此次演练还围绕全时域立体侦控、多阵地快打快撤 等内容展开专攻精练，全面锤炼部队实战能力。
我们不断强化打仗思维，将对抗演练与作战行动紧密结合起来，让各级指挥员在近似实战的对抗中不断探索运用训法战法，更新作战思维，进一步提升部队整体作战能力。
特约记者李浩、常静宇、郭宝华报道。
连日来，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在非洲吉布提开展疾病防治和巡诊活动。
当地时间12月9日，正在执行和谐使命2024任务的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在主平台举办慢性病防治系列活动。在医院船一层甲板，医护人员向患者宣讲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防治知识，并耐心解答患者关心的慢性病防治问题。和谐使命2024任务赵洋洋：
我们将诊疗经验汇总成健康宣讲，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将慢性疾病防治经验传播给更多人，将疾病预防前置到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
同一天，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派出医疗分队前往当地迪利耶尔福利院进行巡诊，中方医护人员为孩子们检查身体，并教他们正确的洗手方法、刷牙动作和眼保健操。从生疏到亲昵，医护人员用亲和的态度和贴心的关怀，让孩子们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温暖，也收获了他们最纯真的信任和喜爱。和谐使命2024任务，刘超：
今天来到这里为孩子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用实际行动传递着关爱和友谊，给予了孩子们特有的温暖，也收获了他们的喜爱和依依不舍。未来的任务中，我们队员也将带着这份感动和责任，为更多需要帮助的孩子带去健康和温暖。
特约记者刘少伟、苏凯丽、乌星宇报道。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2月10号表示，联合国仍将戈兰高地视为备战领土，反对任何侵犯叙利亚领土完整的行为。迪亚里克强调，近期局势变化是叙利亚面临的转折点，周边邻国不应趁机侵占叙利亚领土，该地区及其他地区的所有人应在此时支持叙利亚人民，使他们能够选择自己的道路，实现叙利亚人主导、叙利亚人所有、包容各方的过渡。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0号说，以色列正在现有的以叙军事缓冲区叙利亚一侧设立非军事化防御区，以防止敌对势力向以色列靠近。以军目前正完成在军事缓冲区和战略地区的部署，以保护戈兰高地和以色列公民。戈兰高地是叙利亚西南部一块狭长地带，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戈兰高地部分地区，并于1981年将这一被占领地区正式兼并。国际社会不承认以色列对这一地区的主权。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11号，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就叙利亚局势发表讲话时表示，毫无疑问，叙利亚事态发展的主要策划者是美国和以色列。叙利亚的邻国在事态发展中发挥了明显的作用，并且直到现在仍然在发挥作用。但美国和以色列是事态发展的主要策划者，伊朗有证据，这些证据的真实性毋庸置疑。
总台记者屈胜报道。当地时间12月11号凌晨，美国支持的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叙利亚民主军指挥官马兹鲁姆·阿卜迪表示，在美国的调解下，叙利亚民主军已经与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叙利亚国民军在叙利亚北部曼比季达成停火协议。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国民军连日来在叙利亚北部靠近土耳其边境的曼比季发动攻势。另据土耳其媒体报道，叙利亚国民军9号控制了曼比季。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伊南军事论坛。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伊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连日来风云突变的叙利亚成为全球舆论关注的焦点，
从11月27号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发起大规模袭击，到12月8号叙利亚国家军队宣布叙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结束，短短12天时间，叙利亚发生的政权更迭令全球震惊。那么经过政权交替的叙利亚能否迎来和平？叙利亚的形势突变将会对中东局势带来哪些冲击？这些就是今天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伊南教授。伊南教授您好。
你好。
伊南教授，在您看来，叙利亚政局突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呢？
表面看是叙利亚的形势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但这个大变化是什么呢？这一盘大棋局下面的小棋子，这个大棋局就是中东的局势和世界的局势。巴沙尔政权它实际上在13年以前，就在2011年的利比亚危机之后，给叙利亚带来了很大的混乱。那2011年的最初的就是茉莉花革命，美国人所谓的民主自由的风气对中东整个政权的一种改造。叙利亚的混乱就从2011年开始，一直坚持到今天。你要是猛一看的话，他就这回就坚持了10天，他垮了。实际上他坚持了13年，从2011年一直扛到现在。当然后来随着问题很多，经济越来越困难，美国西方对他的制裁，包括土耳其对反对派的支持，包括以色列对叙利亚的各种打压，叙利亚领土实际上已经4分5裂了。那么现在到了一个总爆发点了，但是在今年底的时候发生了一系列的这个问题，你包括俄罗斯在俄乌冲突战局比较吃紧，西方现在是非常明确一点，就趁拜登政府的后期一定要在乌克兰加强动作，这对俄罗斯经济牵制非常大。实际上巴沙尔政权的维护，他的国家安全在面临美国、土耳其、以色列反政府武装等等强大的压力之下，他几乎已经分崩离析了。那么实际上是在俄罗斯的强力支援、伊朗的强力支援之下，他勉强撑住了。那么在这个期间呢，就是以色列和伊朗也发生了比较激烈的冲突，就出现了一个叙利亚的两根最有力的支柱，一个是俄罗斯，一个是伊朗，都纷纷出现了问题。那么伊朗有新总统上台，他又是想力图调整西方的关系，另外呢又出于地缘政治考虑，他减缓了对叙利亚的援助，这时候出现一个空缺。这个空缺就是叙利亚长年累月的经济凋敝。那么这个时机与其说是被反政府军看中了，不如说是被你比如被土耳其看中了，被或者被美国看中了等等，几家人联合起来，一个松散的这样一个联合体，迅速利用了这个地缘政治这个空当，然后把巴沙尔政权给推翻了。表面看的是沙姆解放阵线，背后呢算是土耳其，而且间接的有以色列还有美国的很多阴影都在里面，所以他们做成了这样事情，把他们13年就想拔的这个钉子巴沙尔政权现在终于把它给拔掉了。那么就是这样一种局面。
其实在发动此次军事行动时，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就多次表示他们的最终目标是推翻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现在目标达成了，叙利亚反对派宣布组建叙利亚过渡政府并正式接管权力。伊南教授，您觉得经过政权更迭的叙利亚能否实现平稳过渡，迎来真正意义上的和平呢？
叙利亚呢，看这个趋势呢，将来要迎来更大的麻烦。你看最近内塔尼亚胡宣布了格兰高地以色列将永久占领，它要成为以色列领土的一部分，你看领土野心公然出来了。其实从以色列和美国来讲，都想借这个机会把叙利亚肢解了。土耳其有这个野心，一方面是防止民族分裂势力，另一方面是土耳其呢实际上就想占领叙利亚的北部，把库尔德的这部分全部弄过去，因为他非常担心，就是一旦叙利亚肢解之后，北部如果出现一个库尔德斯坦怎么办？所以说呢，土耳其本身就想借助这回让巴沙尔政权倒台，他把北部完全控制。如果这个局面发展下去了，最糟糕的局面就叙利亚4分5裂，那么北部由土耳其人控制，然后东部由伊朗可能能涉足控制一部分，主要是他的西部以色列力量要过来，地头占比较大的便宜。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呢，能不能走到这一步，那么里面还有比较大的空间，它非常取决于现在就是反政府武装。今天在叙利亚首都实际掌握政权的这个力量，那么谁来主导这个政权？这个政权马上会趋向于，比如说亲美吗？亲以色列吗？亲土耳其吗？现在很难说。
所以有分析认为，叙利亚国内形势突变超出了美西方等外部势力的预期，而叙利亚政局突变背后所带来的冲击波也势必会打破中东力量的平衡。 伊南教授，您认为叙利亚风云突变对中东局势将产生何种影响？
叙利亚这个局势呢，关键看就是他现在这个新的沙漠解放阵线焦拉尼，就是叙利亚政治一个新人。你看这个人下部怎么运作，他对整个中东地区的形势关系非常大。焦拉尼，你看他到了就是被占领的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以后，他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到大清真寺去了。他的第一句话宣布了什么呢？这场胜利，他不是说是我这个反政府武装沙漠解放阵线夺取了政权获得胜利，他说是伊斯兰世界的胜利。这话是美国非常不愿意听，以色列非常不愿意听的，甚至土耳其也不大喜欢听这种话。明显的，这个沙漠解放阵线的领导人焦拉尼不愿做别人的傀儡，他想当主人。那么呢，就出现一种可能，艾布焦拉尼会不会成为霍梅尼第二呢？霍梅尼当初怎么出现的？你看，原来一个完全一个亲西方的伊朗，由巴列维领导的亲西方伊朗，伊朗是最世俗化的政权，没有什么头纱头巾啊，那妇女不许开车。在当时巴列维这个政权领导下，伊朗是非常西化的中东国家。那么后来霍梅尼回来了，伊斯兰革命回来了，那么原教旨主义回来了，伊朗整个变了。好了，现在叙利亚又出现这个情况。你看巴沙尔政权在没有倒台之前，他是现存的中东所有政权中最西化的。巴沙尔本人在英国学医，长期受西方文化影响。巴沙尔政权在领导叙利亚的时候，叙利亚就是妇女可以开车，妇女不用戴面纱，就没有那个严格的伊斯兰教规的各种各样的限制。所以说呢，叙利亚政权其实成为一个中东所有政权中的宗教色彩最淡的、最西化的而且最世俗化的政权。那么现在偏偏就这样最西化的、最世俗化的政权被西方势力联合拱倒，他们利用谁拱倒了？利用沙漠解放阵线所拱倒了。这些人为美国列为恐怖主义组织的、恐怖主义分子的，说你看叙利亚局势现在这种错综复杂。那么现在这个沙漠解放阵线的焦拉尼，他首先到了大清真寺，说是伊斯兰世界的胜利，这种政治倾向是西方非常头疼的。这种事情啊，弄不好就是中国那句老话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就当这个焦拉尼他的沙漠解放阵线做大之后，他的政策趋向现在谁也不敢保证。当然明显能看见呢，他的宗教倾向看得非常清楚，他的政策趋向跟宗教倾向联系也是非常紧的。我们从今天看见伊斯兰世界在中东的强力回归，这种趋向是很强的。
好的，非常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